2026开年，习新年惨遭日本第一击，战狼林剑大翻车，赖清德宝刀完胜北京，三个联手，中共情报部门大乱，180亿美金补助被盗，震撼移民社区。川普再点名三州有黑洞，我哋一齐嚟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北美快报，我系张欣。今日是2026年1月1日，礼拜四。2026年一开年，习近平就遭日本议员迎头痛击。12月31日，日本参议员石平在 X 发文话：2026年初将访问台湾。如果我这种被中国禁止入境的人，仲能够进入台湾，就证明台湾是一个与中国无关的独立国家。今日1月1日。外国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剑，石平出访台湾一事移植到核心问题，令林剑当场宕机，跟着大陆直接开骂，这种败类不值得一评，随后连环扣帽，望祖出卖良知，勾结反华势力等等，完美演绎了翻车现场，这番操作直接将在场的外国记者都逗笑了。网友说石平的逻辑没毛病，外交部发言人是一被戳穿就骂街，无言以对，直接打面，好似巨婴哭闹，意欲泼妇骂街，或天下之大稽。还有人说外交部的回应不是讲法律、历史、国际法，而是直接上人格审判，败类。这个刚刚暴露，在事实层面无法反驳，只能开骂解气。另外他们极度惧怕任何将台湾当与中国无关政治实体的公开表态被放大。石平出生在中国，北大出生，2007年入日本籍。去年9月，中共直指石平发言违背一中原则，干涉内政，对石平采取禁止入境、冻结资产等制裁。北京的制裁没有令石平沉默，反而令他的立场更加清楚。自从中共外交部和他贴上大汉奸标签，石平人气越来越旺。2026年元旦，台湾总统赖清德发表了演讲，而中共党魁习近平亦发表了新年讲话。习近平除了表示2025年是十四五的收官之年，回顾经济发展话，当前经济运行有外部环境不确定性的挑战，亦有新旧动能转换的压力，但是这些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是在风雨中成长壮大，他还强调将设立台湾光复纪念日，统一的历史大势不可阻挡。而台湾总统赖清德的新年讲话却句句戳到习近平痛处。赖清德表示，过去一年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创下15年新高，预估将达到 7.37%， 失业率平均约 3%， 基本工资连续第9年调升，基本工资月薪升到28,500元新台币。社会福利方面，免税门槛持续放宽，育儿补贴合计10万新台币，高中职全面免学费，补助私立大学学习费，而且提供一系列租金补贴，社会住宅、分育宅、青年基本法、关注身心障碍者权益等一系列保障年轻人的措施。最后赖清德仲表示，我是民选总统，肩负全民负托，我会竭尽一切保护国家，而且捍卫人民得来不易的民主自由生活方式。网友说，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中共独裁者是满口假大空话，没有一句惠民措施，只有压榨和盘剥，继续给老百姓受苦，从来不会给老百姓发钱和送福利。台湾总统讲的都是一项项具体的惠民措施，加薪、减税、送福利等，给台湾人民真正享受到国家发展的红利。亦有网友说，一个玩手段，一个做实事，赖清德总统有水平，习近平的短全被揭露，习近平用12年将中国搞的经济全面爆雷，失业遍地，到处爆煲，抗议遍地，没有习近平，中共还要祸害中国几十年，现在留给中共的时间不多了，说不定明年就崩盘了。现在习近平亦学聪明了，光复台湾讲下而已，现在表演炸鱼 都唔敢越类似。习近平喺除夕夜强调统一不可阻挡，而赖清德讲话中强硬回应中共军演，三度批评中共军事野心，强调2026对台湾嚟讲系非常关键嘅一年，我哋必须做最坏嘅打算，亦做最好嘅准备。台湾冇时间等待，更冇时间内耗。其实剑指台湾南白阻挡国防预算。2026年对台湾非常关键的一年。今日1月1日，美国国务院在官网上发表声明说，中共针对台湾及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军事活动和言论，不必要地加剧了紧张局势。美国敦促北京保持克制，停止对台湾的军事施压，转而开展有意义的对话。国务院说，美国支持台海和平稳定，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包括通过武力或胁迫手段。台湾通过国防预算就是为了用实力讲话。据军事门户网站战区报道，在中共为台湾演习期间，台湾军方神秘的红枫二E巡航导弹系统发现出现在道路上，直接到台东增强海岸防线。据讲这款导弹射程据可达1000至1500公里，足以打击中国大陆深处的目标。而台湾还有一种云峰导弹，称射程可达北京。另外，中共外交部12月29日发表强烈声明，反对以色列正式承认索马里兰为独立国家。埃及贝利苏夫大学政治经济学系教授何以尼撰文披露，中共情报部门对于以色列和索马里兰与台湾的协同挑战如临大敌，他们意识到这三国的关系的严重性和敏感性，会直接挑战并破坏了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法广报道说，而习近平在2025年的最后一日出席了新年茶话会和发表新年贺词，只是强调中国经济增长已达标，却没有像往年一样提到所面对的风险和挑战。评论认为，这个都折射出他信心不足以及他的权力被削弱的迹象，是想通过强调经济成就来巩固他个人及中共的执政合法权。据多名知情人士透露，北京已经拉响警报，当局内部已将失业青年可能引发的抗议列为2026的头号风险之一，认为中国社会的紧张感正在明显上升，民间冲突、报复性伤人、群体事件频繁走高，而互联网会是第一现场。而源头就是中国经济下行已经到临界点，中共治下各行各业不单止乱象纷呈，经济露底亦真是没钱了，就连警察办案都遭受影响。日前网传大陆一名基层警察抱怨道，研究办案不如研究人事，能够将独立案件办完的警察极少，出差办案越多亏得越多，越来越多警察不愿意主动办案。外界认为警察没钱不办案，少出警，这样社会案件会增加，犯罪率亦会增加，而百姓生命安全就无法保障，民怨亦会更大。中共真的没钱了，警察亦要拿钱吃饭，公务员的天塌了，警察亦要反的。因此经济导致民变会成为2026中共的第一个雷。冬天正是养足血气的最好时机，中医经常说气为血之帥，气如果够，全身的血液和营养才能够顺利输送，人就会比较有精神，不怕冻。相反，如果气虚就容易疲劳，手脚冰冻，抵抗力亦都会下降。现代人经常觉得累、头晕眼花，其实很可能同身体隐形缺氧、气血不足有关。想要由根本调理，可以试下健康520推出的补气18味。它不单止能够帮我们增氧补气、提升免疫力、调节内分泌，还有安心凝神的作用，帮助改善睡眠质素，令我们睡得更安稳。如果你对天然草本养生有兴趣，想了解更多关于补气18味的资讯，欢迎立即登入健康520网站看详细介绍。现在落单输入888 仲可以享有九折优惠。目前川普政府正在加大力度来调查明州欺诈案，而昨日12月31日，川普在新年晚会上火力全开，直指索马里诈骗案。川普说，索马里偷了180亿美元，这个是我们目前了解到的情况。不过川普亦提到，真正的黑洞加州、伊利诺伊州、纽约州更差，还有很多其他地方，这一场巨大的骗局就发生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但我们一定要将钱拿回来。油管记者尼克雪尼亦披露说，加州存在大规模欺诈行为和税收黑洞，他认为加州有全国最高的税收。随着获得资金的增多，加州的无家可归的人数反而增加了，还有几十亿美元的资金怎样消失在轻轨的黑洞项目。而白宫新闻秘书内维特在霍士的采访中亦掉下了一个重磅炸弹，他说川普政府会正式对加州、纽约州和明州启动重大欺诈调查，而明州第一个，只要川普总统一日在位，任何掏空美国纳税人口袋的人都将被依法追究到底。他还提到，联邦探员正在挨家挨户上门调查，锁定潜在的欺诈热点，而最大规模的驱逐行动将在明州社区持续进行。撤销国籍是川普总统和国务卿卢比奥工具箱入边的利器，欺诈入籍无路了。明州索马里欺诈证据越来越更多的被揭开。一位曾在明州机场工作的女吹哨人12月30日在 TikTok 视像上播，她在明州机场工作期间，有几个索马里人每隔几日就会拿整皮箱的现金从明州飞出，甚至有一回他们还拿了整皮箱的各国护照，但他的长官只是做了记录而没有去调查他们。众议员克莱恩披露，将对一名持有明州驾照的索马利男子每隔7到10日就携带25万美元现金经凤凰城转机的报道展开调查。他说简直太疯狂了，诈骗无所不在。除此之外，现在联合国安理会索马里常驻联合国代表奥斯曼被爆与俄亥俄州欺诈案有关，亦引发关注。奥斯曼之前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经营一家医疗保健公司，这家公司和另一家名称不同的公司共用一间办公室，并与同一地址的其他多家公司存在关联，而所有这些公司的名称都与索马里有关。外界嘲讽，从可疑的医疗补助计划账单到主持安理会会议，这个难道只是一次惊人的职业转型吗？而明州州长华尔兹亦因为索马里欺诈案备受外界质疑。华尔兹为索马里人、非法移民等群体推出的20周带薪家庭假计划已经正式生效。明州的房产税这个现象呢？观众朋友，请你在下面分享你的看法。昨日12月31日下午，神韵北美艺术团在美国旧金山歌剧院进行首场演出，拉开了本年度在旧金山的巡回演出序幕。神韵纯善纯美的演出，华美亮丽的服饰，融合东西方音乐精华的神韵乐团伴奏，令现场观众赞不绝口。当晚的演出吸引了来自旧金山地区的艺术、科技、政治各界名流和精英前来观看。美国国务院前艺术大使乌里尔·特纳女士观看了演出后不胜赞叹，她说，我真的太喜欢这场演出了，无论是服饰定是舞蹈我都非常喜欢，真的美不胜收。她表示神韵复兴传统的使命太好了，她说自己非常敬佩在各自领域和艺术方面拥有精湛技艺的艺术家，尤其是在当今这个时代，每个人都依赖与沉迷科技时，还能够传承这些技能和技艺，就显得尤为重要。达纳是一位杰出的艺术家，他曾经担任美国国务院艺术大使，负责当时的美国艺术计划。他的作品甚至收录在罗浮宫现代艺术大师展览图录中。身为一名艺术家的他， 亦好钦佩神永致力于复兴中华传统文化的使命。正在竞选美国国会加州第十四选区议员的黄文芝女士，观赏神永之后话：演出好美，从服饰到动作如此优雅，就连男舞蹈演员亦是咁儒雅，真的太好了，简直好似天堂一样美好，犹如天国世界，真的太喜欢了。他亦表达了对神永艺术家的感佩和支持。他说：请继续努力，你们做得非常好，我们都在支持你们。他提到勇气是开启所有美德的锁匙，请继续勇敢前行，黑暗永远无法战胜光明。川普总统昨日12月31号宣布，将从芝加哥、洛杉矶和波特兰撤出之前部署的国民警卫队，虽然国民警卫队的驻守使当地犯罪率大幅下降，但是最高法院上个礼拜裁决使总统的部署命令无效。川普总统表示，如果不是联邦政府介入，波特兰、洛杉矶和芝加哥早就完蛋了。他认为这些城市的犯罪率未来会再次上升，只是时间问题。他对民主党市长和州长希望联邦部队离开这些城市表示难以理解，因为部队的部署取得了巨大成果。12月23号，最高法院以6-3作出裁决，驳回了美国司法部提出的要求，要撤销之前一名联邦法官的命令，而该命令阻止了川普政府将几百名国民警卫队部署在芝加哥。目前最高法院的这项裁决仅涉及芝加哥，但可能会增加针对川普在其他城市部署命令的诉讼。不过该裁决无法影响总统在哥伦比亚特区的部署命令。12月30号，川普政府已撤回了针对部署在加州洛杉矶部队的控制权的法律动议。不过川普说，等到犯罪率再次开始飙升时，我们还会回来，或者会以一种截然不同且更强大的方式回来，这个只是时间迟早的问题。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